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进入神的国这个系列。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进入神国的资格，主要谈论到说什么样的人有进入神国的资格，不是那些依靠自己能力、依靠自己成就、依靠自己道德的人，因为圣经说他们的义就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达不到进入神国的标准。只有那些看见自己的无助、看见自己的失败、也看见自己败坏的人，在信心的里面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里，才具有进入神国的资格。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进入神国的一些的阻碍。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资格，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在进入神国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一些的阻碍。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18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救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还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我稍微介绍一下这段的经文。之前我们讲到说，当耶稣在教训一群法利赛人的时候，严严地责备他的时候，在旁边呢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听来听去呢，他好像不太明白耶稣的用意，他不太明白说，哎，在他们眼中这一群的法利赛人那么的敬虔，哎，怎么还被耶稣责备？他觉得怎么样呢？他觉得说，一定是这一群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还有些什么事情没有做到，所以呢他就跑过去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就是我还能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顺着他的话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哦，那人听了以后很开心，就不无自豪地说，我都可以想象，可能有没有拍着胸脯我不知道了啊。总之他说，啊，原来是这一些啊，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知道这个人生命中的问题在哪里，于是就对他说，哎，等一等，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官当听到耶稣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一下子就懵了，就怂了啊！然后怎么样呢，就刚才还志得意满的时候，现在就开始怎么样，忧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太有钱了，好像这里感觉说，哎，有钱不太是一个好事情。哎，这位财主非常有钱，他当面对耶稣的要求的时候，他不舍得放下自己的财富。耶稣就感慨地说，哎，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的回应，我们觉得听了我们就笑一笑，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这个回应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多么具有震撼性。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普遍认为财富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之所以那些人有财富，是因为他们蒙了上帝的祝福。他们为什么蒙上帝祝福呢？是因为他们遵行了神的律法。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说，原来这一群最蒙上帝祝福的人进入神国都还这么的难，哇！接着他们就问，那还有谁能得救呢？我们不要以为旁边的那些人问这样谁有谁能得救呢，是在替那些财主担心。不，他们是在替自己担心。如果这样的一群人，如果这样的一群被上帝祝福的人，如果这样一群进钱的人，他们都进神的国这么难，那我怎么办？于是他们纷纷的来问耶稣说，如果真的这样，有谁能得救呢？那当然了，我后面有分享，我在这里要先分享，先摆明我的态度。难道在这个地方耶稣真的是要去表达财富是邪恶的吗？耶稣真的是要去表达财富是拦阻人进入神国的祸害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亚伯拉罕一定不在神的国里，因为亚伯拉罕非常的富有，神大大的赐福他，上帝使亚伯拉罕的家产富可敌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问题不是出在财富上，神乐意让他的百姓按照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获取财富，并且呢善用财富去帮助和祝福有需要的人。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你们都成为富足的人，让你们在富足的里面可以善用上帝给你们的恩赐啊，去祝福，去善待你身边的人。所以接下来问题就在于，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有钱的官来说，到底是什么成为他进入神国的阻碍呢？我们看两点。第一，企图透过追求良善来进入神的国。路加福音18章18节这样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在他发出的第一句话里面就充满了错误。首先我们看他怎么称呼耶稣，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表面上看哦，这个人很尊敬耶稣，但其实反映出的是他对耶稣身份的一无所知，以及他对自己存在的一个错误的期待。我们要知道，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的时候，已经是接近耶稣服事的末期，因为接下来耶稣就要进入耶路撒冷，接下来耶稣就要上十字架来完成他在地上的救赎，所以这已经接近了耶稣非常后期的服事了。所以在加利利，在犹大，很多的人都听见过耶稣的教导，在耶稣的教导和耶稣所行的神迹里，已经非常清楚地启示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一位神国度的君王。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当他们提出 如何承受永生，或如何进入神的国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如何来面对耶稣。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夫子，他们把耶稣当成一个疯子，他们把耶稣当成一个骗子呢，还是他们真的把耶稣当作是那一位神国度的君王？对于耶稣来说，答案非常的简单，要想进入神的国，必须接受这位君王的掌权。而对于这个官，他却认为耶稣是只是一位高尚的老师，他认为耶稣是良善的，他认为耶稣是一位值得效法的道德榜样。他在想，如果我能够做什么，以至于可以像耶稣那样的良善的话，我一定可以承受永生。我想说，这里面你要回想我刚才介绍的背景，当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被耶稣责备的时候，他们以为法利赛人一定有些事情做得不到位，他们还有什么做得不够好。但是这位夫子耶稣，他是一位良善的，他一定可以承受神的国，他一定可以进入永生。那么他就很想知道说，哎，耶稣，我能够做什么可以像你一样良善，以至于我可以承受永生。针对这个问题，耶稣首先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耶稣一点不卖账，哎，你夸我，我一点不卖你的账，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良善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描述神的属性，犹太人很少用来拿来形容人。所以在这一位官他问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矛盾，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在这一句的称呼的里面，他看见了一个矛盾，他要帮助这位少年官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耶稣的回答等于在对这位官，犹太人的官说，你对我有错误的认知，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的，那么我就一定不只是一位老师。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位老师，那么我就一定不是良善的。所以在这句话里面，耶稣很清楚地把一个选择摆在人的面前。今天如果是我忘记了，应该是英国百科全书做过统计，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前三位人，耶稣排第三位。哎，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书籍做的统计，是大英百科做一个统计，说整个对这个世界产生最影响力的三个人，最排前面的耶稣排第三位。这里面就摆了一个矛盾在世人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耶稣是一位正直的，是一位有道德的，是一位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我们就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自称他是奉天父差遣来救赎这个世界的救主，所以这里面有个困难。如果你接受他是一个有道德的、有影响力的人，你就必须要接受他可用和宣告的。如果你说你撒谎，你是一个骗子，我们如何会称一位骗子是良善的呢？ 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是要表达这个，你认为我只是一个老师，可以，如果你认为我只是一个老师的话，那你请你不要叫我良善的，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良善的，那么你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来接受我成为你生命的主。这就是耶稣向这位官所发出的挑战。没有人敢自称自己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耶稣在正确的引导这个少年官来正确的认知耶稣的身份。进入神的国的关键就在于和基督和耶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而如果对耶稣的身份有错误的认知，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官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位道德的榜样，所以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期待自己也可以像耶稣一样，他期待自己透过去追求像耶稣一样的良善来进入神的国，而这恰恰是他进入神的国最大的障碍。人如果没有办法看见我们自己的里面毫无良善，如果我们无法看见自己在达至良善的这条路上无能为力，就等于把自己彻底的关在了神的国门外。耶稣的回答在启发这个犹太人的官，他在告诉他，如果你想要进入神的国，你需要的不是一位老师，而是一位救主。不是依靠自己的良善，而是要投靠在这一位在他生命中掌权的君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认知的耶稣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只是一位道德的老师，他只是一位给我们带来心灵启发的奋兴家，他到底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类似于那个菩萨的那样一个神，还是一个你的生命中需要他做主的这样一位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道德主义者，也有所谓的宗教修行主义者，他们都犯了犹太官的错误。他们以为只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修行就能够超越罪的捆绑，就能够超越自我的辖制。其实这样的人只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了救主。一个落在沼泽里的人，我常常讲这个故事，我还会讲一遍。一个落在沼泽里的人，你永远在不会期待自己多么刚强多么健壮，你永远不会再期待自己多么的努力的挣扎。为什么？你知道当你在沼泽地里面的时候，你越挣扎你需要下沉的越快。今天任何的努力带不来你的拯救，任何的自我看见，哇，我的肌肉啊，我的二头肌啊，我怎么样可以坚持的久，我怎么样可以憋气憋的时间比较久，都没有用的。一个在这种光景当中的人才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不需要一个道德的榜样，他不需要一个教导我们如何过成功生活的这个心灵导师。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能拯救我们的人。 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能伸手把我们拉出来的人。耶稣并不是不责备罪，但耶稣对罪人是充满的怜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落在沼泽里人那个人的无助。当他看见一个落在沼泽地里的人，他做的反应不是先去你等会儿啊，我给你做做门徒训练，来不及了。他所做的就是我不看你任何过去做了什么，你现在需要就是被拯救出来。耶稣怜悯他们的最终的无助，就把他们拉了起来。但是你在圣经的里面你看不见耶稣对那些税吏、对那些妓女、对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士发怒，耶稣唯一发怒的就是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教导和做法就像是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使得其他的人无法进去。就在马太福音23:13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有时候不容易分辨，为什么？他都在教导人行善，他都在教导人有一个好的行为。不要以为耶稣所责备的假冒为善只是指的这些人伪善哦，他们只是教导自己做不到。对，有这样的法利赛人，这叫做假冒为善。但是假冒为善同时也是指出了一群宗教道德主义的困境。他们有一种困境，就是人不可能达至完全的良善。有一个前提，耶稣已经说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也就是说人不可能达至良善。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一种试图依靠自己去达至良善的做法，就只能是一种装扮。因为耶稣说，神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能够达至良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不相信，我还要努力，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哪怕我是我真心去做的，在上帝面前只能是一种装扮，只能是我擦一点粉，我这里脏了我擦一点粉，我那里起了一个痘痘我就抹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总之是一种装扮，那个不是真正的良善，是一种的掩饰。好，所以对于这个少年官，他进入神国的一个障碍就是他企图透过想要去追求良善来进入神的国。这也是耶稣的话也关闭了像当今的所谓的道德主义者，像所谓的宗教修行主义者，同样的把这扇门关闭了。因为这一切所做的将会成为一种假冒为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肯放弃过去生命所依靠的偶像。路加福音18:20，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这个犹太官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做特别的工作来赚取永生的赏赐的时候，他的这个错误的期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人生最怕走进的就是一个死胡同。如果那个路是通的，你虽然可以绕一个远路，你还可以绕得出去。最怕的是你走了很长时间，结果发现你用了很多的力气，结果发现是一个死胡同。耶稣为了要帮助这个犹太官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他没有马上的去批评啊，去辩驳去争辩 他乃是呢用了一个很有技巧的方式。好，那我就先按照你的思路走，也就是说我先陪着你往你要走的路上走，一直陪到你，让你发现你撞墙了，一直到你发现你走不下去了。哎，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用的方法。所以耶稣说，哦，你既然问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那我就告诉你啊，好，你就做吧。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耶稣的话表明他把这个官带到了律法的面前。哦，你想要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吗？很简单，律法写得很清楚，我就把你带到律法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所说的诫命指的就是神在旧约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摩西十诫。所以我不知道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十诫是什么啊？可能因为我在教会里面还从来没有讲过十诫，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我就让大家看看到底什么是十诫。十诫一共有十条，这十条呢是摘自出埃及记20:2-17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要知道十诫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十诫。好，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不可制造偶像与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应尊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心。
好，读完了自己祷告一下，看看自己守住了几条。
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在摩西律法这十条律法里面，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分成了两部分。大家知道摩西律法是刻在哪上面的？石板上。石板上有几块？两块。对了，石板有两块，刻了两部分的律法，不是刻了5条5条，是刻了4条6条啊。第一块板上有4条，这四条讲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这6条讲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摩西律法值得我们这十诫值得我们好好的记住。当然是为什么要记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帮助我们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上帝期待我们跟他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上帝期待我们彼此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如果你记不住十条，那么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因为耶稣曾经用一句简单的话帮我们总结了这10条的律法。耶稣曾经说啊，你要怎么样？哎，听到了，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讲到的就是前4条怎么跟神的关系，就是爱神。后面6条呢，就是然后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要遵行一个大诫命，这个大诫命就是4个字，爱神爱人。那爱神呢，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爱人呢，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很简单的就用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就总结了律法。对于这个犹太官，他听了以后心里面很开心啊，他说，哎，这个题出到我里面了啊，这个题我预备了啊。所以他马上不加思索地说，哦，这一切啊我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个犹太人的官遵守了没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为什么呢？我认为他没有撒谎，他没有说他明明没有做到，他说他做到了，他没有撒谎。但是他真的是认为自己已经遵守了。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一个自义，我们说自我为义 之人的光景。当我们成为一个自义的人，用我们的镜子去照别人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自己或者我自己就落在一个蒙蔽的光景中。当我开始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光照的时候，我不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像那个税吏捶着胸祷告说神怜悯我的时候，而是我站在了神的角度上，我拿着律法的照妖镜在到处去照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人的问题。但问题是，这样的光景让我们落在一个不被光照的光景的里面，这样的光景让我们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人是不可能看见自己身上污点的。一个自义的人比一个犯罪的人更可怕，因为一个犯罪的人有神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光照他，他会觉得自己软弱，觉得自己无助，他在寻求神，他在寻求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说我很软弱，主啊你怜悯我。我深信这样的人上帝不会丢弃他，我深信这样的人上帝一定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包括管教把他带回来。然而当一个自义的人就如同是眼睛是蒙上的，当他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生命如何带来改变？而这位犹太人的官就是这样，他认为他已经都做到了，他认为他已经做得很好了，耶稣却深知道他生命中的问题。耶稣要点醒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向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变卖所有，一个跟从耶稣。这个官听到就忧愁起来，他的那个反应让我们知道耶稣戳到他的痛点了。透过这段的对话，我们看到这个官至少违背了哪一条的诫命，先不讲就是别的，至少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心，他违背了这条诫命。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难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钱财是不好的，他也不是说有钱的人都是邪恶的，耶稣乃是说当人试图依靠钱财的时候而不是依靠神的时候，钱财将会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障碍。我再重复一下，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人试图去依靠钱财而不是依靠神的时候，钱财将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障碍，将会拦阻人进入神的国。这个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做一下联想，这个官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里面？这个犹太人的官因着他的财富使他在生活的里面是非常的安逸的，并且呢他既然是官，他赢得了在社会上他赢得了权力，还有什么尊重。所以财富给他带来的东西好不好？
好。
财富给他带来安逸的生活，财富给他带来权力，财富给他带来尊重。当耶稣让他变卖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是触碰到了他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因为对于他来讲，他未来的生活是否有保障， 他是否一直能够被人尊重，都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财富。今天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财富给他带来的，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的安全感就在于我所拥有的财富。我只要有这些财富，什么人来我都不怕。罗马人来，罗马人也喜欢钱，我给你钱啊、给你钱，我就会，因为当时罗马人也是透过犹太人来管理犹太的社会，所以我只要给罗马人交钱，我就可以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作威作福。所以钱财如果一旦没有了，他就觉得说，哇，我拥有的一切将会失去。另外，他之所以有那种自价值感啊，我们常常叫 identity， 是我们的身份认同，也是源于他的财富啊。你有困难，好啊，我帮助你。你有困难，你们家闺女要嫁人了啊，我送你个红包啊。你们家谁有什么问题了，哎，他可以因为手头富足，可以游走于邻舍之间，而这一切都给他带来人们羡慕的眼光。哇，他走到哪里，头一定是抬抬的；去哪一家坐席，他一定是坐在首席上。为什么？因为他很自豪，钱财给他带来的价值感。当他把安全感和成就感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把他的安全感和成就感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对财富的获取有更强烈的需要。所以他的心思里面想的都是，我如何能够去赚取更多的财富来维持我今天的地位。所以你对他说你要把你现在拥有的财富全部放弃的时候，对于这位犹太人的官来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不管他在外面守住了多少的诫命，他内心的贪婪才是他生命真实的光景。圣经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样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55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有贪心的就是和拜偶像一样呢？因为贪心，什么是贪心？贪心就是不满足于神所量定给我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到底我追求多少的财富才叫贪心呢？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上帝量给每个人的境界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的生意一年可以做2000万，所以你第二年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年的营业可以达到3000万，这叫不叫贪婪？这个不叫贪婪，这叫上帝给我们，上帝量给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去经营这个产业。我们可以正面的去要求，去发挥神给我们的量定给我们的界限。但如果，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好像区别对待一样。不是，有人问我，我可不可以背路易威登的包，我可不可以戴卡地亚的首饰，那是不是贪婪？我跟你说，我真的没办法回答。神量定给你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的太太，对你来讲，你买一个路易威登只是你生活收入的1%，10%，那是你正常生活的水准。一个贫穷人只是在去指控的时候，那个不是出于神的，那只不过出于嫉妒而已。但是如果你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00欧元，却每天一直想着说我要买一个路易威登的包啊，我要买一个卡地亚，一个首饰可能是不是就5000欧元啊？所以你要攒3个月的薪水才能去买一个首饰的话，我觉得你的心就有问题了。为着你的这个付出，你的家人要承受那个代价。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贪心，要按照神所量定给你的那个界限。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满足于神所量定给我们的。第二个呢，什么是贪心呢？就是我们如何，有没有根据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去使用钱财。不管你的家财万贯，还是你只是一个工薪阶层，你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神所赐财富的管家。你有没有用心去管理好神所托付给你的钱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过去也讲过这个信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敬虔，不是看我们到底奉献了多少钱那个金额。在上帝的眼中，那个寡妇的2个小钱竟然被耶稣特别的提出来，特别的嘉奖，因为那个寡妇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财富的好管家。而如果你可以有很多，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上帝赐福给你很多，但你没有尽心去管理，你让那个钱财成为不流动的，你让那个钱财只成为去供应你享受的来源，那么神就会让你的财富成为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一切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有没有贪心不是我跟他比，有没有贪心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有没有满足于神量定给我的，我有没有善用神今天交在我手中的财富。如果一个贪心的人一定就会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聪明，不择手段的去赚取财富，或者说紧紧的抓住财富，这样财富就会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地位就一定会超越神的地位。当你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去获取更多的财富来建造你的成就感，来建造你的安全感的时候，那个财富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一定就会超过神的地位。而凡是在我们生命中超越神的事物都是偶像。当我们倚靠钱财超过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当我们认为财富，当我们认为是财富而不是神带给我们安全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耶稣让这个财主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不是对你的要求，他并没有要求所有的信徒把财产都卖掉，而是要求信徒把财产的主权交给他。 他要让跟随他的门徒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会让我们以最有价值的方式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财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让这个官把他的财产卖掉，不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财产卖掉，但却是要告诉我们，在你的财产上是你在掌权还是上帝在掌权。当我们在紧紧地把握住我们的财富的时候，财富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人生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上，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这些事物都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明证。啊，你的家庭和睦，你的事业兴隆，你很有才干，你很有恩赐，这一切的确是上帝赐福你的明证。但是当我们一旦依靠这些胜过依靠主的时候，这些事物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什么是你心中的偶像？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我心中的偶像。很简单，每一天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抓住你的心，让你对那个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每一天是什么东西一直在占据你的思想？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拥有你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是需要省察的。我们不可能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生命中的全部，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但是每一天我们从来不去想到他，我们每一天从来没有心里面有一种渴慕，说我想要静下来，我想要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交流几句。是什么一直抓住你的心？每一天是什么一直充斥在你的思想的里面？每一天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手机，在你的方方面面，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把时间、把思想、把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反思，我们生命中一定是有偶像的。但感恩的是，我们站的、我们选的跟这个少年官是不一样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跟少年官走的一样的道路，我们生命中太多偶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每一个人心中的偶像是不同的。有些人对于钱财的问题很容易处理，你让我变卖我的一项没问题，反正也不多。有些人对于钱财方面他不是太纠结。耶稣并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去处理钱财上的问题，而是要让我们去除去一切妨碍了我们与神关系的东西。什么东西妨碍了你跟神的关系？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官他不仅违背了什么命令？不可贪心的诫命。他其实也违背了不可拜偶像的诫命。而这样的人，耶稣说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困难。耶稣在这里幽默了一把，因为怎么可能？因为骆驼想要穿过针的眼不是困不困难的问题，是不可能的问题。耶稣把这个少年官摆在了一个此路不通、不可能的位置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选择站在少年官这个角度上，我们跟他选择同样一条道路的话，我们就要反思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是不是比这个少年官要少。耶稣就是要点醒这个人，你如果想要去靠做什么事来得到永生的话，
那么这个进入神国的障碍阻碍就是无穷大的，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耶稣的这种声明不仅让
这个犹太人
弯忧愁起来，如果我在旁边我也会忧愁起来。圣经说旁边听到的人他们也紧张起来，他们不禁的就去问耶稣说，哇，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哎，耶稣回答了一句很棒的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人有所不能我们可以明白，哦，耶稣是指的说不要靠人的努力，靠人努力没有人能够得救。那么我想请问，在神却能指的是什么？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神却能指的是什么，但是圣经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在神却能。我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不会完全的解释这段经文，我只大概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来看看说神在神却能指的是什么。我们上一次和这一次分享的都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么十八章后面是什么？第十九章。耶稣在第十八章里面跟这个有钱的财主谈完话以后呢，就带着门徒前往耶路撒冷，在路上呢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耶利哥。巧的就是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财主，哎，十九章里面也讲到了一个财主，在这个耶利哥里面呢也住着一个财主啊，他是一个税吏长，哎，名叫撒该。哇，当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们的城市的时候，他很兴奋的要跑去看耶稣，但是呢那里人太多了，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撒该呢不太被人待见，待见这个字大家能不能听懂啊，就不太被人招人喜欢，挺讨人厌的，而且他又长得又矮，所以呢他怎么挤也挤不到前面去看见耶稣，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只能呢爬到一棵树上去。所以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很奇妙的是当耶稣走过去的时候，撒该没有说哎，耶稣耶稣，没有。你要知道有多少的人群在围耸着围绕着耶稣，然而当耶稣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很神奇的就停下来，然后就抬头，抬头怎么说，不是说哎那个矮胖子下来，不是，他乃是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说撒该下来。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有价值的，你们想象过吗？今天耶稣走到你的身旁，当耶稣认识你的那一刻，当耶稣与你相遇的那一刻，他不是在对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说哎某某某哎你，没有，他在叫着你的名字，他说约柳我来找你了，耶、yeah, 我今天要到你家里，他是知道我们名字的。哎，他知道撒该，他认识撒该，他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他定义寻找就是来要找这个撒该。他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哇，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行动是不寻常的，因为在当时一个被人尊重的夫子竟去到一个罪人的家里吃饭，这个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同席吃饭就意味着彼此的接纳，一个敬虔的夫子竟然接纳一个税吏，竟然和罪人相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受震动的不只是周围这些围观的人，他们说哇，他竟然到罪人家中去住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是周围的人受到极大的震动，最受震动的是谁？最受震动的，内心经历极大震撼的是撒该。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样一位大家所尊崇的夫子竟然能够到他的家里面来，更何况他听说这个夫子是从神来的，他被跟随他的人称为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君王。撒该在那个时刻，他的心被耶稣无条件接纳的爱深深的触摸，他激动地对主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撒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耶稣给出了答案。耶稣在这里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相对于那个遵守律法受人尊重的财主，撒该是一个怎么样？撒该是一个被人轻蔑的罪人。他从来没有期待过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来获得神的喜悦。然而神的儿子主动来寻找他，拯救他，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失丧的人。在旧约律法里面规定，人若犯了盗窃罪，就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必须偿还四倍。但若你只是亏负了别人的钱，也就是骗了别人的钱，你只需要原数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所以你们可以算算这是多少倍。但撒该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撒该乃是把他的一半都给了穷人，并且四倍归还被讹诈的人。本来是给五分之一就好了，所以现在给了四倍，所以我数学不好，我没有算这是多少倍。但总之撒该所做的远远的超出了律法的要求。圣经里面把两个财主摆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在圣殿里捶胸哀求呼求神怜悯的那个税吏的祷告被垂听了。当那个在圣殿里面捶着胸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深怜悯我，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神说救恩今天临到他了，恩典今天临到他了。这个撒该没有做任何的事，他没有做任何的行动，任何的补赎，任何的献祭，他没有做任何的事，耶稣是主动的接触他，主动的来寻找他，主动的向他发出邀请。神的恩典临到了罪人的身上。撒该悔改的行动对比那个富裕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让我们看到当人来到律法面前的时候，只能显明人的不能，而当人选择来到恩典面前的时候，却彰显的是在神却能。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他生命中产生的改变一定会大于律法的要求。一个竭尽一生遵行律法的富裕的官，当面对耶稣的要求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但一个在恩典里面被触摸的人，当他看见自己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产生的改变不是出于律法的要求， 而是远远超越了律法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很奇特地记载了两个财主，一个是富有的官，一个是税吏撒该，一个是从小就遵行各样的律法受人尊重，一个是用卑鄙的方式讹诈人受人唾弃。然而在耶稣的面前却出现了一个人生的大逆转，一个被称为想要进入神的国，比一个是被称为如果想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经过针眼还难，而另外一个却被邀请与耶稣一同坐席，成为领受上帝救恩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进入神的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不是我们做的不够，乃是认为我能够去做上帝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当上帝说良善的只有一位，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人，但是人选择自我骄傲，说我不相信，我可以透过自我的方式达至我人生的圆满，这将会是人进入神的国最大的障碍。我们是选择走遵行律法的道路，还是选择接受恩典的道路？富裕的官，他寻找的是一个道德的榜样，而不是救主。他在尝试自己做自己的救主，而税吏撒该自知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因此他迫切地需要一位救主，结果天国的门就向他打开了。最后我要对基督徒，因为我要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些人总觉得说哇，做基督徒好辛苦啊，因为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好像神总是在我们的旁边对我们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说做得不够，以至于我觉得说啊，做基督徒真的辛苦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选择靠自己的能力透过行为去做一个好基督徒，那你就是在跟律法互动。但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破碎，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你就能够真实的住在基督的生命里。耶稣呼召富裕的官跟从他，那位富裕的官因为他有依靠，他依靠他的财富，所以他选择拒绝了。今天耶稣也在呼召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耶稣在呼召我们跟从他，就像对那个少年官说变卖你的一切，不只是变卖他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来跟从我。耶稣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耶稣不需要人的拥戴，我们说啊，我们都来跟从他，我们都来敬拜他，我们都来荣耀他，哦，他就很满意。不，耶稣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原因来呼召我们跟从他，而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句话，今天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好了。因为耶稣让我们跟从他，在这个跟从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经历到真正的安全感。在这个跟从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去真正成就我们的价值。耶稣是为了你。今天当你选择不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定在跟从另外一位主，我们人生一定是有一位主的。当我们不选择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跟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在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在跟从很多人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道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引诱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磐石上。当有一天真的站立在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圣经说风吹过来的时候，雨刮过来的时候，你的根基，你的磐石就塌陷。跟从耶稣 是要让我们真实经历到是他才是那个永不动摇的坚固磐石，是他才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安全感。一个真实跟随耶稣的人，他生命中才能成就真正的价值，一个不是昙花一现的价值，一个不是只是满足我个人虚荣的价值，而是一个上帝所说，当你跟从我的时候，你就生命，你的财宝积攒在台上。当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在积累财富，不只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真的求主恩待我们，触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神期待我们的，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国的大能，原因不是我做的不够多，原因是出于我们过多的依靠自己，原因是出于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生命中那些的偶像，我们不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而不只是一位帮助者。你需要的不是一位帮助者，你需要的是一位救主。